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我在派出所讲真相，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雪莲。通过最近讲真相中发生的一件事，使我明白了警察才是最可怜的人，他们是被中共利用直接迫害大法弟子的工具，如果我们不去救他们，他们真的就毁了。一，给蹲坑警察和110警察讲真相。今年4月的一天下午，我出去讲真相，连讲带发神韵光盘和一些资料、酒瓶等，不一会儿就发完了。看时间还早，我就又回家拿了一些去发。当走到一条小街道里面的一栋宿舍门口，看到一个30多岁的男子从汽车里出来，我就走过去说：你好，送你一盘神韵晚会光盘，这是5000年神传文化。他拿过来看了看说：你还有吗？我以为他要送给亲朋好友，就又给了他一盘。这时他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是警察。说着拿出警察证来，并随手把我的车锁住，钥匙放在他的包里。他说：这墙上的传单是你贴的吗？肯定是你贴的，要不你怎么会又来了呢？我在这儿就是等你们呢。原来他是蹲坑的警察，把我当成贴传单的了。我想，既然让我碰到，就是让我给他讲真相呢。我对他说：我们大法弟子是修真善忍的，我们不干坏事儿，我们都是好人，不管贴也好，给你光盘也好，都是为了救人，是让众生明白真相得救。我看你挺善良的，才送给你的，你不要跟这些修真善忍的好人过不去，你的职责是抓坏人。他说：我不是好人，我也不善良，我就是要抓你们法轮功。说着他就给110打电话。我说：你不要这样做，这样做对你不好。他不听，还继续打。我说：你迫害大法弟子要遭报应的，而且还要殃及到家人。他说：你威胁我。我说：我没有威胁你，这是真的。不一会儿110警车来了，从车上下来两个警察问：怎么回事？谁举报的？蹲坑的警察说：我举报的，他发法轮功资料，他还威胁我。110警察说：你们还敢撒这个？这是国家明令禁止的，你违法了。我说：这是一台文艺演出，说的是中华5000年文化，这不违法。他们一翻包里面，看见还有光盘、资料、酒瓶，就火了，说：这是什么？跟我们走吧。我说：我不走，我没有犯法。他说：有人举报，我们就得抓。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我们都是好人。他们一看我讲真相就害怕了。一个警察说：你小声点，别喊了。他越说小声点，我越大声的讲，把周围的人都喊来了。他们一看人越来越多，就开始求我：大姐，你别说了，跟我们去某某所登记一下，要不我们交不了差。举报的那个人也说：去一下吧，没大事儿。当时我想，去就去吧，平时找他们讲真相还找不到呢，现在正好给他们讲真相去。心里没有一点怕，只想着多救几个人。我说：可以去，但我不坐你们的警车，好像我犯了什么法似的，我骑自己的车去。他们怕我跑了，让一个警察带我去了派出所。临走前，我还给那个举报的人说：我真的是为你好。二，一路跟小警察讲真相。在路上，我一直跟带我去派出所的小警察讲真相。我告诉他，迫害法轮功的真正凶手是江泽民，他指使你们干坏事，最后你们还得当替罪羊，可是你们还蒙在鼓里，还在替他们卖命，还在迫害法轮功。我说，你们每次迫害法轮功的时候都没有红头文件，都是电话通知和口头传达，他不给自己的邪恶行为留下任何凭据，让你们抓你们就抓，让你们打你们就打，最后账算在你们头上，谁迫害法轮功谁承担。文化大革命中迫害老干部的3种人最后不都倒霉了？后来为了给受害者的家属有个交代，很多有血债的警察都被秘密枪决， 给家人骨灰时只说因公殉职就完了，这就是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小警察一路听着一句话也没说，我还给他讲了本地某派出所前所长遭报应的事，看起来他都听明白了，讲完了也到了这个派出所。三，不配合他们的任何指令，只有讲真相救人一念。一到派出所，警察就把我带到待警室，看到那里有七八个警察，我立刻发了一念，求师父加持，我要救这些警察，别让这些警察对大法弟子犯罪。我不停地发正念，清除背后操纵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生命与因素。他们把我包里的光盘、资料、酒瓶全都倒出来，数数多少份，摆在地上拍照。他们让我也站在那儿照相。我说，我才不照呢，我也没犯法，我是在救人。就听他们说，不照就不照吧。然后开始审问，你带着身份证了吗？我说，没有。你叫什么？家住哪里？我说，我叫大法弟子。他说，这不是你的真名。我说，我是大法弟子，是来救人的，不是来害人的。我告诉你们，就等于害了你们了，我得为你们的生命着想。他说，还修真善人呢，连真名都不敢说，你这资料哪来的？我说，你们别问了，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们的，告诉你们，你们肯定会有下一步行动，那你们就造了大业了，所以你们不要问了，我一个字都不会说的。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法，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现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求师父加持我正念正行，我堂堂正正地坐在那里，心里没有一丝怕意，就像平时讲真相一样给他们讲。待了一会儿，那个当官的说，你不说我们也有办法，根据材料数量我们可以上交到司法机关。我威严慈悲地直视他的眼睛，语气却十分平和地说，你不会的，我看你也是个善良的人。没想到他说，我不善良，我也干过坏事儿，我小时候还砸过人家玻璃呢。我说，你那时候小不懂事。他又说，你看我善良吗？我说，我看你挺善良的。他笑了笑没说话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这个派出所的所长，他走后管记录的也不问了，就这样草草收场了。又过了一会儿，那个所长下来了，他开始还连蒙带骗跟我谈话，说什么人家都在想办法挣钱，你不好好挣钱还出来散发这个，还叫人家退党，你不知道人家老百姓都不愿意看，所以才举报你呢。我说，你说错了，不是老百姓不愿意看，老百姓都知道法轮大法好，老百姓才不举报呢，是你们蹲坑的警察举报的，他都让我看了他的警察证了，他不是老百姓。他一听脸一下子红了，也不说话了。我接着说，你别看他举报我，我也不恨他，他是不明白真相，明白了真相他才不会举报我呢。不知道为想表达什么，这个所长忽然跟我说，我干了这么多年，我孩子也没死，我娘也没死，我爹还活着呢，我也没死。听了他的一番似是而非的话，我发自内心的可怜他。我说，你可别说这些话了，我们是修善的，听你说这话我心里可难受了。其实你也挺善良，你记住，不要迫害大法弟子，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见我这么说，他没再说话，站起来走了。看得出来，他真的感受到了我们大法弟子的善。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四，静下心来找自己，我要出去救人。他走后，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想今天发生的事也不是偶然，肯定我什么地方有漏，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找到最近自己发生念少，静不下心来，有求安逸心、懒惰心、贪睡、到点不愿意起床练功等等。师父叫咱们多救人、多救人，可我却没有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没有尽到大法弟子的责任，所以才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在心里给师父承认错误，我说，师父，我错了，今后我一定做好。 我又求师父，我要出去救人，我不能在这里，这不是大法弟子待的地方。现在的时间是师父留给大法弟子救人的，不能浪费这宝贵的时间。我又发出强大的一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是师父安排的，我要，不是师父安排的，我绝不要，也绝不承认就是利用这种形式考验大法弟子。被淘汰的生命怎么配考验未来的佛道神呢？我不停地发正念，发完正念，我又给看我的警察讲真相，劝三退。我从江泽民的邪恶讲到周永康、李东生被抓，讲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那个警察说，我们没有迫害大法弟子。我问，你们以前抓的那些大法弟子都送哪儿去了？他说，送学习班去了。我说，学习班就是洗脑班，是迫害大法弟子最邪恶的地方，就是把好人变成坏人。如果大法弟子在那里被迫害死了，与你们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是你们送去的。他们没说话，又停了一会儿，我觉得有点冷，我就把腿拿上来单盘。他赶快说，你练功啊？他手指着房顶说，有监控，有声控，你的一举一动都能照下来，他们上边屋里当官的都能看到听到。我说知道了，心里想，正想让他们知道和看到，明白真相得救呢。这时我发现，随着我不断的讲真相，他们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变得越来越尊敬我，特别是那个管事儿的，一口一个大姐叫着。晚上他们吃饭的时候，那个管事的警察问，大姐，我们所里吃包子，我给你拿两个吧。我说，我不饿，谢谢。他说，你不愿吃包子，我出去给你买包方便面去。我说，不用了，我真的不饿，谢谢，你是个好人。他挺高兴的笑笑，上楼去了。下面看我的警察也很尊敬我，我知道他们明白的一面得救了。五，堂堂正正走出来，两个车的警察真诚打招呼，大姐，慢点儿，再见。到晚上11点多，一个警察进来说，你家住哪儿？我们送你回家。我说，我不用你们送，我自己会走。他拿来一张表让我签名，我说，我不签，我又没违法，我签什么名呢？何况我也没报名。他说，你不签是绝对走不了的，我们没法交差。这时我想，师父，我该怎么办呢？突然脑子有个声音问我，你来干什么来了？我回答，救人啊。对，我就叫救人，我在那表上签上救人，就给他了。他一看火了，叫你签了名就回家，你签救人，救人是你的真名吗？不愿意走就待着吧。但是到11点40分，一个出勤的警察回来了，那个管事的警察过来对签字的警察说，高警官，你拿大姐的钥匙给人家吧，让人家回家吧。于是那警察说，大姐，给你钥匙，饶了你了，要不真成大事儿了。连说了两遍，我心里想，我有师父，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我推车走出了派出所门口，正准备往南走，突然北边有人喊，我回头一看，两辆警车里坐着7-8个警察，他们把车窗打开，同时向我招手，大姐，慢点儿，再见。那表情十分真诚感人，我仔细一看，正是在待警室里审问过我，听我讲了真相的那几个警察。我当时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这是因为我没有配合他们，没让他们对大法弟子犯罪，他们的生命有救了，他们生命中明白的那一面真诚地谢我呢。也是师父为鼓励弟子，让弟子看到众生得救后的那种喜悦及感激之情。我谢谢师父的鼓励，弟子又让您老人家操心了。我就这样一路哭着回到了家里。我回到家已经半夜1点多钟了，一点儿也不困，晚上没吃饭也不饿，还特别精神。我就开始练功，动功完了打坐，一下子坐了3小时05分钟，特别舒服。我练功16年了，从来没有打坐过这么长时间。第二天上午在学法小组学法，同修们鼓励我把这个经历写出来，我晚上吃完饭就开始写，一直写到早上5点钟也不困。我想，这是师父帮我把贪睡的这块不好的物质拿下来了，自己在修炼中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六，我的体悟。通过这次的经历，我体悟到，那些在邪恶的黑窝里的警察们真的很可怜。虽然我看不到，但我能感受到那里另外空间的邪恶特别多，因为我在那里时，一静下来想发正念，就感觉浑身冷，心里哆嗦。 因为我求师父加持，让我修成的一面神起来。既然来到这里，就像孙悟空钻到妖精肚子里一样，就要捣毁这个黑窝，才在派出所里做到了坦然讲真相，念中只有救那些警察。同时我悟到，如果我们大法弟子正念不足，慈悲不够，不能抱着一颗救人的心，堂堂正正地给那些警察们讲真相，那些随时就可能被邪恶操纵的警察们，可能真的就被毁了。想想我跟围观的人大声讲真相时的情景，蹲坑的警察和110的警察都吓得赶快说，大姐，你小点声，别喊了。这是他们背后的邪恶真的害怕，因为随着我们的讲述，邪恶真的就被除掉了，表现上就是警察善的一面出来，迫害也就立即被停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起时绳危险》，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们随师修炼这么多年，神机奇机太多了，数也数不清。下面摘取几个身边同修正念显绳危的小片段与大家分享，以证实法轮大法的神奇超常、佛法无边和师尊的宏大慈悲无处不在。定业不算啥，神念最重要。70多岁的同修 A， 在2008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和老伴一起练第二套功法中的头前抱轮时，突然感觉腿脚麻木，站立不住，要晕倒的状态。同修 A 一下子警觉了，这是邪恶干扰，是假象，我绝不承认，全盘否定。可邪恶来势汹汹，只感觉眩晕难受，身体左侧麻木的练不了功，于是坐在床上不停地念阵法口诀，不停地求师父，不停地清理自身空间场，不停地向内找。同修 A 想，你迫害不了我，我家也是一朵小花，担负着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你如果这样迫害这朵小花的主人，我师父也不干呢。随后想起师父的一段法，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渐转法轮。于是和老伴同修不停地念，不停地背，并发出坚定的一念，大法弟子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一会儿的早晨6点全球大法弟子发正念，我们绝不能缺席。就这样，俩同修针对此事发正念，一直坚持到5点55分，然后像往常一样参加全球大法弟子发正念，等发完正念，一切都恢复正常了，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就这样，不足2个小时的正邪大战，在师父的加持下，迫害同修 A 的邪恶全部解体了。这件事搁常人身上，说不定会得脑血栓住院治疗呢，而大法弟子有师父管，就是另一番天地。我们是多么幸运呢，因为我们有慈悲伟大、法力无边、无处不在的师父。40多岁的同修 B， 今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忽然感到眩晕的站立不住，等坐到椅子上就感觉天旋地转，恶心的大口大口的吐。在这种情况下，同修 B 非常镇定，因为他天目是开着的，他用手指着另外空间的邪恶，轻轻一笑说，来吧，我不怕你，这回可有机会清理你们了，这可是你们自己找上门来的，不客气了。于是开始发正念，念阵法口诀和师父关于除恶的法，当然也不停地向内找自己。1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晕，但好多了。同修 B 指着一群邪恶生命说，你晕我吗？我运你，我运的你受不了，运死你，我打出成串成片的法轮转你，运你，
我的身体是为住世正法救度众生而来，绝不是遭受迫害来的。如果你们识相，马上离开，否则宇宙法则也不会饶恕你们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大罪。这时同修天目看到大大小小的法轮直捣邪恶，吓得邪恶四散逃窜，边跑边说，我们碰到厉害的主了，当然大部分都灭了。两个小时后头晕症状消失，同修毕赶紧双手合十敬拜师尊。其实师父的巨大承受我们是无法想象的，那样来势汹汹，层层层层的邪恶低灵烂鬼，仅凭我们那一点点神通是清除不尽的。实质的东西还是师父做的，我们只是用正念配合师父做了一点点表面的东西而已。师父要的是我们那神圣而珍贵的一念，而给予我们的却是浩荡的佛恩和浩瀚的慈悲。师父真的太伟大了。坚定信师父，神机处处写。70多岁的同修 C， 今年夏天一天和老伴同修一起晨练打坐时，不知怎么回事，突然像被谁推了一样从床上摔下来，胳膊和头摔在床和立柜之间。当时他立刻明白这是邪恶干扰，他大声对邪恶说，你们不看看我是谁，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还敢给我来这一手，你们怎么把我弄下来的，还怎么把我送上去，我就要做我该做的，我就信我师父，其他的都不听不承认。说完后同修 C 已完好的坐到了床上。练完进功后，同修 C 的老伴说，看你摔下去了，我刚一动念想拉你，你早已上来了，太快了，真的是师父帮着咱们嘞。同修 C 自己也感到特别神奇，从此更加坚信师父和大法。70多岁的同修 D， 去年夏天一天骑自行车去菜市场买菜，需经过一个很长的大桥洞，因坡度大速度快，再加上对面过来一辆疾驶的三轮车，他本来岁数大了，骑车技术不是太好，自己思想一紧张便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当时疼得走不了路，他就在原地坐了一会儿，心想，我是练功人，我有师父管，我没事的，师父啊，救救我吧，我不能给大法抹黑，我得站起来呀。就这样他试着往起站，还真站起来了，一摸后脑勺起来很大的一个包，心想，这包我也不怕，大法弟子是神，不会有事的。就这样他一直坚持买完菜，把自行车推回了家，家人都称奇，都深深感谢师父救命救险之恩。关键时刻信师信法的一念真的很重要，如果不是同修第一念求师父，想自己没事，说不定就真的筋断骨折，头脑破裂了。所以我们时刻要把自己当成大法弟子，真正信师信法不是嘴上说，而是付之行动，坚持正念。前几天同修 E 刚整理完同修们的第10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的稿件，准备上网，却突然停电了，一停就是一天，打听后才知道是某车撞坏了电线杆，和电力部门协商不好赔偿额，电工不给修，就这么拖着。同修一想，这怎么能行呢？这一定是另外空间的邪恶针对这次法会的间接迫害，不行，一定要来电，不能让邪恶得逞。于是在漆黑的夜幕中爬上房顶发正念，彻底清除指使人破坏电力的邪恶，并请求师父帮助。10分钟后终于来电了，大街路灯全亮了，人们一片欢呼，千家万户又明亮如初。同修义高兴地说，经历了黑暗的人们呐，你可知是师父摆平了一切后赐给你们光明的呀。万物皆有灵，师父垂洪恩。今年夏天同修 F 他女儿房间的电扇忽然坏了，由于天气太热，不修炼的女儿便把妈妈屋里的好电扇拿去用了，把坏电扇抱来让妈妈修理，妈妈哪里会修，只好求师父吧，并在师父法像前点上香，同时和电扇沟通，还感谢他这么长时间不辞辛苦默默无闻的工作着， 给全家带来凉爽。过了一会儿，同修按下电钮，电扇还是不转，同修没有动心，就把这件事放下了，就忍着酷暑闷热开始学法。奇怪的是，学着学着电扇忽然自己转起来了，一直都没有再闹情绪。由此同修全家都称大法神奇超常，都特别相信大法好。同修 F 说，实质上不是电扇自己变好了，而是师父用法力给大法弟子家垂恩呐。同修 G 骑电车去给十里开外的同修送第十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稿件，不料走到半路，电车有电却不走了，只好推着吧。同修既一边推一边清除邪恶干扰，一边向内找，一边和电车沟通，并警告他不要帮助邪恶，要帮大法弟子，只有这样才功不可没。就这样推了有二三里路，也没修没动，电车又自动好了，真是万物皆有灵呐。然而同修既更相信是师父帮了电车和自己一把，从而更感谢师父。几天前同修 H 心想，我要快速把同修们的第十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稿件上网，就这样想着，打开电脑，结果开机后鼠标连动都不动了。同修 H 立即明白，这是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于是边发正念解体邪恶，边和电脑鼠标沟通，并给他们输入正的能量，让他们打起精神，助大法弟子莫助邪恶，只有这样才有美好的未来。就这样除恶发正念，和电脑沟通，向内找，求师父，四路神通同时出发，结果不到五分钟，电脑自动恢复正常，同修 H 顺利地把稿件发送给明慧网。这场正邪大战我们虽然看不到，但在另外空间却是惊心动魄的，轰轰烈烈的，是师父帮我们搞定了一切。通过以上真实的事例，我们周围同修真真正正体会到了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的丰富内容和深刻内涵，所以100%信师信法就没有做不好的事，正念坚定就没有过不去的关。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挖出松懈的思想根源，去人心再精进，作者安徽大法弟子云雾。我走入大法修炼是3个年头过去了，经历了得法初期时的喜悦和热情，熬过了720后失去同修联系的独修和坚持，挺住了邪物幽大们的迷惑拉拢与围攻，更感谢师尊安排我与同修相遇，使我由个人修炼走入正法修炼中，相互配合，共同精进。如今家庭资料点自建立7年多来一直正常运行，周围的环境也逐渐顺过来了，家里的小同修也从小学到高中逐渐成长起来，集体学法小组也在逐渐完善，我个人支配的时间较自由而且充裕，3件事都有时间做到，无论是正法的大气候还是自己周围的小环境都在向好的方向转，这也是在正法的最后阶段让我能更多更有效的救人，弥补曾经损失的时间，更好的注视正法。本来这是好事，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发现整个人不知不觉中渐渐松懈，再也提不起精神来了，以前只是偶尔如此，发觉后加强学法发正念立即能振作起来，现在却是长时间处于疲软状态，对此心里也着急，急自己怎么老不精进起来，急自己老是控制不了自己，大脑酸胀重麻，像套了大气罩一样，头脑老是被身体和头部的种种不适感受所牵拉， 砍熟学法发正念效果不大，法理入不了心，更做不到实修，主元神飘忽不定，就像那个精神病人一样，老是迷迷糊糊，精神不起来，也不想管自己的身体了，任由别的东西来控制，为此非常苦恼，而且无可奈何。师父在最近的新经文说了，我想看到大家重新找回你们的热情，找回你们修炼人最好的状态。什么是大法弟子？真正的静下心来，放下自己身上所有的感受，真正的从思想上深挖一下产生这些问题的根，问问自己到底是为什么要修炼，是什么促使自己觉得修炼这么难，却还要一味的在坚持。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查找，终于找到了自己长期隐藏的执着心，即那些使自己修炼懈怠、精神疲惫的原因。现在写出来，目的是纯净自己的心态，端正自己的修炼态度，重新找回自己最好的修炼状态，做一个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第一部分，净师信师信法程度不够，正念不足。从小受无神论思想的毒害和西方实证科学的影响较深，在自己的思想中真正的敬神信神的根基不牢，也知道有这么回事，但对天地神灵从心里敬畏不起来，再加上长期受邪党文化的污染，形成了各种后天变异的思想观念和业力，固守着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和思维习惯。刚得法时，师父把我思想中不好的东西全清理了，头脑里一片清亮，心里只装着大法，练功和学法时非常纯净，没有杂念，整个身心从里到外都洋溢着同化大法后的喜悦和欢乐，那是无数众生真正得救的欢呼啊。很长时间以为自己是坚信师父和大法的，因为当初没有抱着任何心自然就走进来的，在那些阴霾笼罩的日子里也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几乎每天都反复背诵师父的法，怕什么，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精进要旨大曝光。后来才发现那时的信其实是站在人的理上，一是处于自己做人的仗义和内心对背叛的鄙视，二是修炼中身体实实在在的无病一身轻和外表年轻化的改变，自己学医以来梦寐以求的事实现了，这是尝到好处后带有条件的信，并以此作为自己选择修大法的有力证明。通过学法也知道要从理性上认识法，从心性上提高，但学医的实证思维和喜欢研究的惯性及好奇心驱使自己好用物质身体的感觉和变化来感受修炼状态，一直在追求刚得法时身体美妙的体验，甚至是以身试法，又是学法练功时大脑有意要冒出不好的念头试试看，有时还把自己医学上的一些解剖结构与大法书中讲的联系起来，长时间的在琢磨，潜意识中在试探，不自觉地把自己身体当作研究对象，很长时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自以为是，把修炼视为儿戏的严重错误会导致可怕后果，现在才知道了，这不仅仅是不敬师不敬法，简直是在练邪法，是乱法。修炼是如此严肃殊胜，做不到真正的敬师敬法，就不可能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学法时就绝不会悟到法理，背后的神也不会把深层的含义点化给你，学法得不到法，这是最可悲的，长此下去肯定要出纰漏的。旧势力趁机把各种黑黑的浑浊的不好的东西打到大脑上，自己都明显的感觉到大脑被他们包裹着，身体也被各种不好的东西干扰，这时即使自己意识到了想做好都很难，阻力很大，主意时根本打不起劲儿，管不了身体。师父讲的是法理，不是在传授人的理论知识和人体学问，不能用人那点东西掺在大法里面。 师父在转法轮中一再强调，我这里不讲意念活动，我们法轮大法没有任何意念活动，所以大家也不要往里边加什么意念的东西。有人凭感觉练功，你的感觉算什么？什么也不是。真正的演化过程在另外空间，极为复杂玄妙，差了一点也不行。我不是给你讲了吗？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也告诉了我们，宇宙之浩瀚，天体之宏大，非人所能探知，物质之微，非人所能窥测，人体之穷奥，非人知其表面一学之妙，生命之庞杂，将永远是人类永恒之谜。精进要指穷，所以要重新归正自己，就要明确并分清思想中那些不好的东西不是我真正的自己，必须正念加强对自身存在的问题的清除，加长时间专门正念清除自身各种变异的思想、观念、业力和思维惯性等，不让各种不好的信息存留在思想中，把自己的心真正的扭转过来，守住自己的真念，不再想入非非，以纯净的心态学法修心，让自己本性的一面醒悟过来，明明白白的实修。第二部分，一手抓住佛不放，一手抓住人不放，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的观点，没有把返本归真作为做人的真正唯一目的，总是希望两全其美，佛的圆满不丢，人世间的安排也要好，带着有求之心学法修炼，想利用修炼有一个美好的外表和状态，来更容易的得到人的功名利禄，还美其名曰是为了更好的正视大法，其实还是放不下名利情，放不下人的东西就成不了神，那是假修，那是借修大法之名在大法中混世。师父早在《精进要旨警言》一文中就告诉我们，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你们就将失去机会。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贪图安逸和享受，目前家庭和工作环境都很好，修炼的环境也宽松，思想上不知不觉产生了知足放松的意识，不想再吃苦，一旦松懈，很容易就随波逐流，被常人的环境所污染。所以近几年偶尔也随手翻翻常人的刊物，顺便浏览一下常人网站和动态网的内容，看似不经意，其实是被拖下去了还不自知。其实邪恶无论以什么形式迫害，都是让你与法隔绝，让你感觉不到修炼的伟大和殊胜，让你忘掉随师下士的目的，达到最终毁掉你的目的。这种表面上看似没有遭到邪恶迫害，也没有大的病业，而是让你思想上渐渐麻木，慢慢脱离法，从而对师对法的动摇。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迫害更令人难以觉察，或意识到了也已无力跳出来，所以必须再次警醒，在正法的最后阶段不要放松，不要松懈。第三部分，执着地显示自己，证实自我。刚得法不久，我就换了一种跟以前专业性质都决然不同的陌生行业，所以无论年资还是专业知识都是不足的。那时为人低调谦虚诚恳，加上修炼中以真善忍要求自己，摆正与人的关系，心性提高很快，人的各方面也进展顺利。后来随着工作的熟悉，学大法后的开智开慧，使自己各方面的技能和品行逐渐突出，很快得到公司内外同行的瞩目，自身也感到能力大大提高，几乎不敢相信。从以前的不自信、不出远门、处处依赖丈夫，到现在大江南北各地跑，变得神通广大，无所不能，没有自己不敢做的，什么事也一学就会。在修炼方面，尤其资料点的建立，各种技术也是点到就会，或无师自通。 于是乎自己渐渐自满起来，觉得自己了不起，随即看不起别人，喜欢说教别人，用高标准要求他人，喜欢听好听的话，表扬的话，遇事不向内找，不看别人的优点，处处强调自我，做事生怕别人不知道，强烈地显示自己。其实这已经很危险了，本来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大法，都是师父给的，没有师父的保护，自己的生命都难保，哪来的本事？师父让我在人世中通过学法修炼不断成熟起来，是为了我更好地证实大法，救度众生而准备的。做好这一切是我们分内的事，是自己职责和使命。师父告诉我们，那么作为一名修炼者，要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弘扬大法，证实大法是正确的，是真正的科学，而不是说教与唯心，是每一位修炼者为己任的。没有这宏大的佛法，就没有一切，包括宇宙最宏观到最微观，以至常人社会的一切知识，精进要旨正实。当然，自己除了存在以上几个方面的严重隐患外，还有争斗心、妒忌心、色欲心、不修口、怕心等等。我深知后悔、自责和自卑是解决不了问题，唯有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珍惜曾经走过的修炼路，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同修，珍惜师父安排的每一个机会，守住向内找这个法宝，不断地修正自己，从点滴做起，不好高骛远，实实在在地修好自己，在有限的时间里更清醒、更负责地多救人。大法威力大，师父慈悲，只要我愿意修好，只要我愿意改正，我坚信一定能做好。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